大家好，欢迎收听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那咱们赶紧开始吧，先聊聊第一项研究，听说它能让语言模型更好地规划未来。
没错，这篇论文题目是 Looking Beyond the Next Token。它挑战了一个语言模型的老问题，它们通常只盯着下一个词预测，缺乏长远规划的能力。就像一个只顾眼前一米的跑步者，容易迷路。
这个比喻我喜欢，那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 AI 这么短视？
主要因为现在的语言模型用的是自回归方法，训练时每次只预测下一个词，还要靠教师强制来纠正错误。这导致模型在处理需要多步规划或长期依赖的任务时，比如写一个有目标的故事或者解决复杂的路径问题，容易掉链子。论文里提到三个毛病，一是聪明的汉斯作弊模型可能靠表面线索蒙混过关，二是难以解读的词源，模型不明白词的真正含义，三是暴露偏差，训练和实际使用时的差异让模型出错。
听起来像 AI 被惯坏了，那这篇论文有什么妙招？
他们提出了一个叫 Trelawney 的方法，超级巧妙，它不改模型的结构，而是直接在训练数据上动脑筋。简单说就是在文本序列里插入一段未来信息，用特殊标记 T 和 net 替括起来。比如 AI 在写故事时可能会看到一句未来的目标是主角找到宝藏，这样模型就学会了在生成时考虑长远目标。
这不就像给 AI 剧透结局让它倒推怎么写吗？
差不多，他们还设计了两种模式，一种是让 AI 自己生成未来的目标，另一种是用户直接给目标增强控制力。实验结果很亮眼，比如在规划路径的星状图任务中， Trelawney 比传统方法强很多，尤其是在复杂路径上，大模型用这个方法效果更明显。
那有没有什么局限？
有论文的实验主要是小规模微调效果在大模型预训练中还没完全验证，还有什么时候插入未来信息最合适，也是个待解的谜。不过这个方法让我想到，人类写作时也会先定个大纲， AI 通过这种剧透方式确实更接近我们的思维了。
对， AI 终于有点深谋远虑的味道了。接下来咱们聊聊推理吧，听说 AI 也能被教得更聪明。
这篇论文标题是 Teach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Reason Through Learning and Forgetting。它解决了一个痛点，现在的语言模型在复杂推理任务，比如数学题，常常需要推理时搜索方法，像四维数或快速推理提示。这些方法虽然有效，但计算成本高，速度慢。
就像让 AI 每次解题都从头算，太费劲了。那他们怎么解决的？
他们提出了一种叫非自然微调 UFT 的方法，核心是通过微调把搜索能力装进模型里。具体来说，他们用成功的推理路径去学习，用失败的路径去遗忘。这就像教 AI 记住正确答案，忘掉错误常识。
等等，失败的路径也能用，不是应该扔掉吗？
这就是亮点，失败路径其实是个宝藏，告诉 AI 别走这条路。他们用了一种特殊的损失函数惩罚错误的推理路径。结果呢，在数学任务像24点游戏上 UFT 微调后的模型不仅推理能力强，还比传统搜索方法快了180倍。
180倍，这效率也太夸张了吧。有没有什么 trick？
有，他们发现微调时得用超低的学习率，不然模型会忘掉原来的搜索能力，像是的了，失忆症。另外，数据质量也很关键，用经典算法生成的推理路径比 AI 自己生成的还好用。
看来 AI 也的知错就改不过这个方法，有没有局限？
当然，实验主要在数学推理上，其他领域像代码生成还没广泛验证，还有生成高质量训练数据本身也需要成本。但这个方法让我想到人类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 AI 也能模仿，真的很酷。
嗯， AI 也有了吃一堑长一智的本事，那下一个研究是不是更简单点？
这篇标题是 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LLM Reasoning from Rejection Sampling to Reinforce。 他们研究了如何用强化学习 RL 微调语言模型让它在数学推理上更强，但重点是简单为王。
强化学习听起来就很复杂，他们怎么简化的？
他们挑战了一个主流想法，复杂的强化学习算法，比如 PPA 真的比简单方法好吗？他们重新审视了一个超简单的基线，叫 RUF， 拒绝采样微调。RUF 的做法是生成一堆答案，只保留正确的，然后用这些正确答案微调模型。结果发现 RUF 的表现竟然跟复杂的算法差不多。
这么简单也能行，那复杂算法的意义何在？
好问题，他们还研究了一个叫 GRPO 的算法，发现它的成功不是因为复杂的奖励归一化， 而是因为它悄悄过滤掉了全错的样本。基于这个洞察，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方法 Reinforce REJ， 简单到只过滤全对和全错的样本，结果性能跟 GRPO 一样好，还更稳定。
这让我想起少即是多，那 RAFT 有没有缺？
有 RAFT 虽然简单，但长期训练会让模型固执，失去探索能力。他们又改进了个 RAFT， 加加加了点小技巧，效果更好了。这个研究让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迷信复杂方法，其实简单的方法只要找对路子就能大放异彩。
AI 研究也有返璞归真的时候。接下来咱们聊点跟语言无关的吧，比如那个 KL 散度。
这篇标题是 Better Estimation of the Call Divergence Between Language Models。 KL 散度是个数学工具，用来衡量两个语言模型的差异，比如在强化学习从人类反馈 RLHF 中特别重要。但问题在于算 KL 散度很麻烦，标准方法误差大，还可能得出负值。
负值 KL 散度不是应该永远是正的吗？
理论上是，但标准方法用的是蒙特卡洛估计随机性，导致结果不稳定。他们提出了一种叫 Real-Blackwell 化的估计器，巧妙利用了语言模型的自回归特性，把整个序列的 KL 散度分解成每一步的局部 KL， 算得更精确。
听起来像把大问题拆成小块解决，效果咋样？
非常棒，在情感控制任务上，这个新估计器的误差比传统方法小得多，训练 RLHF 时也更稳定，模型更容易找到高奖励低差异的甜蜜点，可以说它让 AI 的自我校准更靠谱了。
那有没有啥代价？
有一点，每步计算局部 KL 需要更多算力，尤其词汇表大的时候，不过整体复杂度跟传统方法差不多，性价比很高。这个研究让我感慨，经典数学工具在 AI 里还能焕发新活力。
AI 的进步真是离不开数学的老朋友。最后一个研究是什么？听说是跟网络有关的。
对，这篇标题是 Transfer Learning for Temporal Link Prediction。 它研究的是时序链接预测，比如预测社交网络里谁会成为朋友，或者分子网络里哪些会相互作用。这类任务很难，因为网络一直在变。
听起来像在预测缘分，那难点在哪？
现在的顶尖模型，比如时序图、网络 TGM， 靠记忆模块记住每个节点的动态信息。但问题来了，这种记忆只对训练时的节点有效，换到新网络模型就懵了。他们提出了一种迁移学习的方法，核心是加一个结构映射模块。
结构映射这是啥？
就是用网络的拓扑特征，比如节点的连接数、重要性，生成一个通用的记忆初始值。这样模型在新网络上也能快速上手，不需要重新训练。实验证明这个方法效果跟微调差不多，有时甚至更好。
这不就像给 AI 一个通用的朋友圈指南吗？有没有啥问题？
有结构映射模块，有时候训练不稳定，结果对初始设置也很敏感。未来还能优化特征选择和模型鲁棒性。不过这个思路让我想到， AI 如果能抓住网络的本质规律，就能在不同场景下游刃有余。
AI 也能当社交达人了。好了，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儿，感谢小 T 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